给妈妈的睡前故事系列，永远的银雪燕第二章。银雪燕的新公馆坐落在仁爱路四段的高级住宅区里，是一栋崭新的西式洋房，有个十分宽敞的客厅，容得下两三桌酒席。银雪燕对她的新公馆倒是刻意经营过一番。客厅的家具是一色桃花心红木桌椅，几张老式大靠背的沙发，塞满了黑丝面子的鸳鸯戏水的香绣靠枕，人一坐下去就陷进了一半，倚在柔软的丝枕上十分舒适。到过影公馆的人都称赞银雪燕的客厅布置妥帖，叫人坐着不肯动身。打麻将有特别设备的麻将间、麻将桌、麻将灯都设计得十分精巧。有些客人喜欢挖花，银雪燕还特别腾出一间有隔间设备的房间，挖花的客人可以关在里面恣意唱和。冬天呢有暖炉，夏天有冷气，坐在影公馆里很容易忘记外面台北市的阴寒和入暑。客厅案头的古玩花瓶四时都供着鲜花，银雪燕对于花道十分讲究，中山北路的玫瑰花店常年都送来上选的鲜货。整个夏天，银雪燕的客厅中都细细透着一股又甜又腻的晚香玉。银雪燕的新公馆很快就成为她旧与新知的聚会所。老朋友来到时，谈谈话，大家都有一腔怀古的幽情。想一会儿当年，在银雪燕面前发发牢骚，好像银雪燕便是上海百乐门时代永恒的象征，京沪繁华的佐证一般。阿女，看看干爹的头发都白光喽，侬还像只万年青一似，越来越年轻啊。吴经理在上海当过银行的总经理，是百乐门的座上常客，来到台北赋闲，在一家铁工厂挂着顾问的门营业，见到银雪燕，他总爱拉着他半开玩笑而又不免带着点自怜的口吻这样说。吴经理的头发确实全白了，而且患着严重的风湿，走起路来十分蹒跚，眼睛又害沙眼，睫毛倒插，常年淌着眼泪，眼圈已经开始溃烂，露出粉红的肉来。冬天的时候，银雪燕总把客厅里那架电暖炉移到吴经理的脚跟前，亲自奉上一盅铁观音，笑盈盈地说道：哪里的话，干爹才是老当益壮呢。吴经理心中熨帖了，恢复了不少自信，眨着他那烂掉了睫毛的老花眼，在影公馆里当众跳了一出做工，以苍凉沙哑的嗓子唱出：我好比潜水龙被困在沙滩。银雪燕有迷男人的功夫，也有迷女人的功夫。跟银雪燕结交的那班太太里，打从上海起就背地地数落她。当银雪燕平步青云的时候，这起太太气不过，就说道：凭你怎么爬，也不过是个祸妖娘。当年银雪燕的靠山相好遭到厄运的时候，他们就叹气说：命啊是逃不过的，煞气重的娘儿到底是沾染不得。可是十几年来，这起太太们一个也舍不得离开银雪燕，到了台北都一窝蜂似的聚到银雪燕的公馆里，他们不得不承认， 银雪燕实在也有她惊动人的地方。银雪燕在台北的红祥绸缎庄里打得出七五折，在小花园里挑得出最灯样的绣花鞋。红龙的绍兴戏码，银雪燕是最在行的。吴艳丽唱孟丽君的时候，银雪燕可以拿到免费的前座戏票。论起西门町的京沪小吃，银雪燕又无一不精。于是这起太太们由银雪燕领队逛西门町看绍兴戏，坐在三六九里吃着桂花汤圆，往往把这十几年来不如意的事儿一股脑都抛掉。好像银雪燕周身都透着上海大千世界荣华的设想一般，熏得这起往事沧桑的中年妇人都进入了半醉的状态，而不由自主的都津津乐道起上海五香斋的蟹黄面来。这起太太们常常容易闹情绪，银雪燕对于他们一一施以广泛的同情，她总耐心聆听起他们的哀怨和委屈，必要时就说几句安抚的话，把他们焦躁的脾气一一烫平。输啊，输得精光才好呢，反正家里有老牛马垫背，我不输也有旁人替我输啊。每逢宋太太搓麻将输了钱的时候，就像银雪燕带着酸意地抱怨着。宋太太在台湾得了妇女更年期的吃肥症，体重啊增到180多磅，形态十分臃肿，走多了路会犯气喘。宋太太的心酸话较多，因为她先生鞋里有了外遇，对她颇为冷落，而且对方又是一个身段苗条的小酒女。十几年前，宋太太在上海的社交场合出过一阵风头，因此她对以往的日子特别向往。银雪燕自然是宋太太倾诉衷肠的适当人选，因为只有她才能体会宋太太那种惊喜之感。有时讲到伤心处，宋太太会禁不住的掩面而泣。宋家阿姐，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，谁又能保得住一辈子的享荣华受富贵呢？于是银雪燕便递过热毛巾给宋太太擦脸，怜惜地劝说道。宋太太不肯认命，总要抽抽搭搭地怨怼一番。哼，我就不信我的命要比别人再差点。像侬吧，您家妹妹，侬一辈子都是不用发愁的，自然有人来帮衬侬啊。